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您接下收听的就是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我们首先还是按照惯例啊，给大家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大事情。在1954年，世界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县下水。
哦，你念到这儿的，我突然就想起曾经看过的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当中就讲到了鹦鹉螺号，这是咱们尼莫船长的大杀器哈。
是。
哎，我觉得童年留下了好多美好的记忆。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那首先来自于新闻集团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嗯，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就开始从脸开始说起，从这个社会的审美变迁。很早之前我们可能大家就听过这样一句话，叫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矛盾的句子，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白胖子是怎么解释呢？
就抵消
了，到底是拥有还是啊？
就像你坐在我面前一样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全球的审美趋势已经在悄悄的发生改变。
为什么？因为白呢已经不是主旋律，而小麦肤色而且是蜜糖色呢渐渐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头好。那么我们甚至看到一些明星名人开始引领潮流，把自己的肤色开始往这种看起来很健康的小麦色上面靠。
特别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特别的普遍。哎，很多人想这个肤色看起来很性感哈，蜜糖色。
因为它是那种健康的运动肤色嘛，因为大家如果要是说经常会喜欢跑步，特别是在沙滩跑步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肤色。
那为什么我没有晒出这个蜜蜡色，我为什么晒黑了呢？
你吗？你不是一直就是黑的？
太可恶了！我觉得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恶意攻击同事啊，追求美其实是没有错的，
当然了，当然了。那么错是出在哪儿呢？可能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在这条路上用力过猛，矫枉过正，比如说。眼下呢，咱们一些这个澳大利亚的人呢，就会在这条路上有点跑偏了。那么有些人为了得到晒黑后的所谓健康肤色，不惜进行非法的人工日光浴，而且接受这种非法还不安全的人工日光浴的行为，在澳洲是非常猖獗的。
特别咱们现在夏天到了，哎，大家想到海滩上去展现一下自己很有曲线的这种身材和性感的肤色，可能就在想，哎，我是不是把皮肤晒得更好看点，蜜蜡色更好看呢？所以这个时候，往往我们讲的病急乱投医、急火攻心的事儿，可能就做多一点了。
那根据澳洲新闻集团的相关报道呢，很早之前啊，其实就有科学实验证实了，日光浴床这种胶囊发出的紫外线辐射是超过了安全范围的。它会增加人体患上皮肤癌和黑色素瘤的风险，
真的是要当心了。所以因为正是大家要追求这样好看的肤色，很多商家就抓住了大家这种爱美而且喜欢叫走捷径去追求美的这种心态啊。所以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之下呢，很多人就干脆在这个私人房间后院呢，把刚才你提到那个胶囊形状的日光浴床就用到了商业用途上，开始经营起这个偷偷摸摸的经营起这个日光浴服务。
关键是这当中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这样的做法呢受到澳洲不少爱美人士的热捧。大家不妨仔细想一下，也是留意一下，就可以发现眼下因为日光浴服务需求旺盛，网络上大家可以随随便便就找到一些民众自己刊登的广告，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家里的一些房间啊、后院啊拿出来做这种
小作坊，
小作坊来开展非法经营的这个日光浴的业务。
那么在这儿给大家来分享一条，在这个广告当中我们看到在珀斯的一位网友哈，他在这个报纸的广告上就刊登了一条消息说，谁家有可供出租的日光浴房间，每周最多用两次，请发邮件或者是信息来联系我。
还有一则广告是问，有人在某某周边地区提供私人日光浴的服务吗？请联系我。
所以我们刚才你讲的就是不仅这个市场是存在的，而且还比较受热捧。
针对这当中存在的风险呢，其实很早政府就颁布过法律，所以除了北领地以外，全澳各州都是禁止把日光浴床作为商业用途来使用的，否则就要面临高达4.4万澳元的罚款。
但是在这给大家提出，民众在家中购买和使用日光浴床还是合法，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在网上询问，就谁家里有多余的或者空闲出来的这个日光浴床，
这是不是一种漏洞呢？
当然我觉得不好说。
嗯、
听众朋友可能想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在这儿危言耸听，刚刚讲的黑色素瘤和皮肤癌、嗯、那是不是真的有受害者呢？我们就看看身边近的，就最近首先我们看看经营者的报道哈。
嗯，
刚刚讲4万4的罚款，就媒体报道说最近有一个27岁的小伙子就尝到了苦头，他就是因为这个使用日光浴床非法经营业务呢被提起起诉了。他之前是通过什么包括 Facebook和 Instagram 这种比较用使用的人比较多，这种社交媒体来发布广告信息，吸引他自己的客源。那当然他这么吸引下来，自己也成了在南澳的，他是在南澳首位就因为这个事情被提起起诉的民众。
当然这我们听到的这个是经营者受到处罚这个案例、
嗯、
其实呢我们可以再看远一点，
嗯，
就来看看接受不当日光浴的这个危害究竟是有多大的。
对，
最近红遍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太子妃升职记》的导演
好积极，
嗯，
要说到他的父亲呢是海岩，这个海岩的儿子他因为当初就是在泰国去没有正确使用日光浴啊、
嗯、
他为了晒出很性感的肤色，其实他本身长得很帅，结果就是把自己的皮肤就是过多的暴露在了非常不安全的紫外线之下，结果最后因为晒伤导致毁容，
嗯，
其实承受了非常大的精神和肉体上面的痛苦。
其实我看到报道还说他曾经是想过要自杀，是吧？
对对对，后来终于走出了阴霾，拍出了这部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剧。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从演员就变成了导演，这是一个小细节，对不对？
这是因为晒太阳导致的，是吧？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导致的嘛。他因为被毁容了以后，
塞翁失马的事儿，所以说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想歪了。有时候走出去，也许就是另外一片天哈。所以我们在面对大受追捧的美黑的方式面前，嗯，健康专家就说了，使用日光浴床晒黑的人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潜在的癌症风险，
嗯，
要尽量选择自然健康的晒黑的方式来保证安全、
嗯、尤其是在我们澳大利亚这个紫外线的威力大家也不是不知道、
哎、
所以还是那句话，爱美、嗯、追求美没有错，但是一味的这个跟风忘记安全就得不偿失。而且刚才也说了，选择自然健康的晒黑方式不是让大家到自然界当中去晒啊，那个也不是说一定是健康的，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紫外线非常的强、
嗯、
我们澳大利亚也是全球这个罹患皮肤癌非常高比率的国家，
咱们的狼叔、嗯、Hugh Jackman 也是身为现在澳大利亚皮肤癌的这个健康使者，他还在宣传这方面相关知识哈。
嗯，
所以给大家说，不要美容不成反成毁容啊！记住的是，爱美可以，作死不能。
嗯，那么回到之前一开始谢金说的这个白和胖的这个关系，不要以为晒黑了就能显瘦，这是没有用的。
深色可以显瘦，有收缩感，你知道吧？
我知道，但是就是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这么想，你知道吧？
你盯着我干什么？我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爱美，好吧？还是回到爱美。
嗯，
最近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就有一位这个誓死捍卫自己绝世容颜的逃犯。
嗯，
他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这个看脸的世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那么这位逃犯呢，在亡命天涯路上，因为无意间看到了警方公布的自己的通缉照，凶猛的几乎这个路都走不动了，因为直接影响到了他逃亡的心情，这是非常严重的。
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警方公布的他的这个照片太不美了，太不美了，那是不行的，对吧？毁他的美名，所以他很认真的按照45度的仰角拍了一张近照，我估计还 PS 了一下发给了警方，让警方请警方正视他不可回避的这种绝世美貌，把两张照片呢，麻烦大家辛苦一下给对调一下。
嗯，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外貌协会的黄钻 VIP 了，绝对是黄钻 VIP。
嗯，
对，被警方指控犯下了多起罪状，包括纵火和故意破坏。
那么现在还在这个逃亡路上的哈。发了照可能跑得快点，为了捍卫自己的帅的这个小伙子呢，他是抽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警察，就是说大家后来就纷纷说，就是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是不能侮辱我的美貌。
嗯，记不住这位帅哥的名字，如果有的话呢，估计就叫那么帅，帅的不要不要的。
我来听首网络神曲《这个看脸的时代》。
不管输赢外，统统笑才也见怪不怪，人家长得帅，你也靠双败，老实那种让他做做派。人家长得帅，漂亮的帅，美不稀罕天才。人家长得帅，看着就是一大开，管你成绩有多出色，只靠留白。反正你长得不帅，抱歉你牵手失败。在他七岁上班的
我们其实从网上前段时间看到很多这样的句子，现在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化。
嗯，现在除了看脸，还有别的东西也要看一眼。
看啥？
这就是身材的问题。咱们刚才说了，这一样到一样啊。先说从色，然后讲到身材，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么
从台到条，
对
吧、
哎？
对，
其实都说的是外在美。当然，除了皮肤呢，身材是大家这个经常是。我们看到一些女性朋友在一起热议的这种话题，
好像说的男性朋友在一起不说这个一样，
那是
就是议论别人嘛，
倾听，对，
就是总是一般都说你瘦了，我胖了，
嗯，
但是我比较愿意说你胖了，我瘦了，但是很多人其实、
都是假话，
我觉得很多人一生都在面对这样的话题，
嗯，
当我们说到肥胖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澳大利亚很早而且一直以来都有医疗人士在呼吁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
是的，那么有一项研究就发现，有些人在进入一些行业后，不仅荷包鼓了，那么腰围也跟着不停的增大，看来就业也有风险，入行一定要要谨慎啊。
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完全符合逻辑的嘛，
嗯，
这个腰包鼓了，你才能在外面去吃好喝好，我觉得这应该是成正比的，是吧？要不然哪有那句话就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还是来自于新闻集团的报道，说最近这个研究就说，在采矿业当中的超重肥胖的员工比例最高，这个比例是78.2%。
当然了，建筑业的工人健康数据也一点都不乐观，有67.7%的工人存在超重肥胖的问题。
嗯，
电力、天然气、水利和垃圾处理业的工作人员这个数字则是68.3%，和建筑业的超重肥胖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实你发现没一个规律，这些工作人工种它都是对体力的消耗比较大的。
是的，
嗯，所以有一位减肥机构的营养师就说，45岁左右，从事销售工作的男性员工的肥胖数据哦很惊人，这类人群的超重率达到就是6%，就7个人当中有6个，真的这样吗？但是我觉得他说很奇怪的，对于澳洲男性来说，就是从事酒店和餐饮行业，反而是体重状况最健康的这个行业。
嗯，只有45.7%的男性工作者超重。什么叫反而？这种窗口行业显然是应该是这样的呀。
不，但是以前很早就听到一句俚语，民间就是有个人说，
那个瘦厨子做的菜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好讨厌。就还有一句话就说，就是厨子饿3天，他都还有，就是都就这个体重也都不会下去，就因为你有时候吸的油烟也会对你身体造成一定的负荷。
嗯，
就看到这点挺奇怪。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女性就比较严峻了，说在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工作的女性，就是各行各业当中女性超重最多的，肥胖率高达64.2%。
嗯，这个数据很高啊。但是从事科学或者技术等专业服务的女性就是最健康的行业了。那这些从业女性中，只有39.8%的人超重肥胖。
嗯，那刚才提到这个建筑业，包括这个包括采矿业，它肥胖率比较高哈。有一位建筑行业的人就说了，这个建筑工人每天身体消耗大，哎，这说到了就要具备一点，就是要身体健康。
是。
哎，而且他们不得不在工作的前一天晚上或当天准备食物，要不然经常就只有在外面去吃一些比较油腻的，可能油大一点的这种午餐，就更容易让人发胖。
嗯，我刚刚就说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性质的原因，决定了大家，不太能有机会去正常的饮食，所以才造成这样的情况。
对，三餐不定哈。
嗯，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给大家来简短的简明扼要的介绍一下咱们澳大利亚最让人容易发胖的十大行业这个排行榜。
嗯，
当然这个榜
不分男女是吧？
嗯，对。
当然听众朋友可以听一下自己是不是对这些行业做了贡献了。
哎呦，
当然一定要注意啊。首先第一个排名第一的就是采矿业，是78.2%。
第二个是交通运输、邮政和仓储业，是74.8%。
批发贸易业是69.7%。
农业林业渔业，就农林渔，是69.3%。
公共行政与安全业，这也不低，是68.4%。
嗯，然后是制造业，是67.3%。
哎，这个金融和保险服务业，没想到也这么高哈，是65.2%。
不是说嘛，荷包鼓了，腰就会鼓起来，
哦，
这个符合了，对吧？
嗯，
然后是建筑业是64.5%。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电力啊，天然气、水利和垃圾处理这个相关的行业是64.3%。
嗯，最后一个是租赁和房地产服务业63.7%，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那比较巧的，因为我之前刚翻译了一篇有关这个澳大利亚人肥胖的问题，当中有些章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嗯，那么其中呢就报道到就说了，如果我们能够倒推回去40年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看看走在街上的人，你会 立即的看到这样的差别啊。如果你看到的例如服装的这个尺码啊，看到商店里正在销售的服装啊，你会发现他们的不同。你会看到现在在三个 X 这个
L 前面有三个 X，
对，加加加加大之前呢，究竟会有多少个 X 会出现？
哎，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这个人们的体型越来越大了哈。那么做这个研究的乔纳森教授通过12年的研究也说了，咱们澳大利亚人的平均腰围20年增加了5.3厘米。
而且他还说呢，这个数字在妇女中的增长还要更高。
我回去量一下，看自己给这个数字做了多少贡献啊，达到平均值，我觉得就可以满意了。当然，我们就最后给大家说的产生肥胖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久坐不动。但是要给大家说的一个好消息呢，就是任何时候动起来都为时不晚。
所以成天都在说啊，这个管住嘴，甩开腿。
下面给大家说的一个老兄，他就是没管住嘴的一个好例子，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中新网就看最近有一名印度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大街上就薅走了一名这个中年妇女脖子上的金链子，而且呢，就是把这个链子给直接吞到肚子里，想要毁灭证据。
但是呢，强中自有强中手，貌似很有经验的警察叔叔兵不血刃就解决了这个貌似比较棘手的问题，最终是物归原主。
我给大家讲讲来龙去脉，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报道。这一次就这名25岁的强盗前几天在街上，我们讲的市场就薅走了一个大妈的金链子，然后被见义勇为的路人给活捉了。
那么孟买警方呢，接到报警火速赶到市场，把这名强盗带走了。而这名强盗隔天被送到医院，在照 X 光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
中肝里吃货，就我不喜欢叫胃，我喜欢叫中肝。
那么有金属的物体。
所以在警方的一再追问之下，这个中肝也被折腾的翻江倒海的劫匪最后就承认，他抢了金链子之后呢，为了消灭证据就把它吞到肚子里去了。
不是有这个吞金自杀一说吗？
这看了《红楼梦》了吧，估计是。
那为了确认呢，还在你说那个器官。胃里，那个金链子是否是99K金的哈？孟买警方随后呢，又再给劫匪安排了一次 X 光检查，经过确认，成色是不错，是24K金的，而这条链子呢，还的确就在嫌犯的肚子里面了。
所以具有丰富经验的警察呢，就带来一整篮子的香蕉，一共有48根，让他把这个香蕉当饭吃，全部吃下去。
这一招放出来的呢是相当的有效，嫌犯转眼间就受不了了，就在警方监视下蹲厕所，把整条金链子就给拉出来了，结果成色就更好了，
就不止99斤了，你知道吗？黄澄澄的。然后细心的孟买警方就要求这个嫌犯，你得把金链子给洗干净了，这样我们才能踏实的把尸物交到这个失主大妈的手里，最终挂回大妈的脖子上去。
大妈知道吗？大妈真的知道吗？
可必须要知不知道，就是要吸取上一次经验，所以我们还继续往下讲，这样新闻还没完。
那么根据印度斯坦时报的说法呢，这根本就不是人家孟买警方第一次给金链子劫匪强喂香蕉，让这个嫌犯把赃物拉出来了啊！早在去年
真的是赃物哈
啊！早在去年的4月份呢，就在这名这个薅金链子的这个嫌犯之前呢，孟买警方就给另外一名嫌犯喂过60根香蕉，还有大量的水，
就是因为要让把他一条价值6万卢比的金链子给拉出来。因为那条金链子特别粗，据说像拴门的栓子一样粗，所以当时一开始是失败了的。但是没有难到孟买警方，他们3天坚持不懈的只给这个嫌犯喂香蕉，最后给拉出来了。那只是当时被偷金链子的被害人就不知道为啥就坚决拒绝佩戴这条金链子，所以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给换了一条新的。所以前面那大妈还能告诉他这怎么出来的吗？这条金链子？但是我觉得。最好奇的还是我觉得在想哈，这条金链子最后还给金店以后哈，换了一条新的，那原来那条被谁给买了，挂在了谁的脖子上，又赔了谁的价，见证了谁的爱情故事。好邪恶，我觉得。
哎呀，真的是，其实我看来这个孟买警方还可以提高这个刑侦技能。我觉得香蕉有点废哈，特别按照现在目前澳大利亚香蕉价格，我听着就很心疼，你知道吗？
对，
60根香蕉能买一条新的金链子。
那你想吃香蕉可以到印度去啊。
麻油是可以的吗？
麻油
巴豆也是可以的吗？
但是其实我跟你说从成本上的麻油成本挺高，而且
那巴豆咯。
对。万一吃不惯的口感，麻油和巴豆吃不惯呢？
反正是为了让他闹肚子。
我觉得人家做的是有态度的新闻，咱们做的是有气味的新闻。好，接下来给大家来稍事休息一下，听一听。
这歌是哎，
大张伟绝对没有想到
这歌给我吐出来，然后被你用在这儿是吧？
说错了，
反正和新闻不太相关。
拉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拉了我的
就是吐的方向不一样，也是吐出来。最后，反正这条新闻听了之后，我觉得有网友就说了，这不愧是开挂的民族哈。那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开挂呗？
那么开挂呢，原来就是指这个开外挂，就是说某些人利用这个电脑技术啊，专门针对电脑游戏进行一些修改之后，充分利用有利于自己玩游戏的这个作弊程序。那么如果要玩过游戏，大家都知道了。
对对对，这方面，所以为什么叫你来解释呢？比较有经验一些。但是现在这个他不是拿来指作弊了，而是说这个取得了令人发指、令人震惊的这个成绩和言行哈。
嗯，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开挂的一条消息给大家带来。
那么中国网就报道了，近年来呢，由于牛羊肉的价格上升，有的商家为了节省成本，也是费尽了心思。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有人开始动歪心思，用猪肉冒充牛肉来销售。
嗯，以前听过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用猪肉来冒充牛肉，但是你要想。现在的人民群众眼睛也是雪亮的，怎么能蒙得住呢？所以给大家讲一下，在1月6号的时候，在中国安徽省的明光市的公安局治安大队就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他们当地的潘村派出所的配合下，就破获了一起重大生产销售假牛肉的案件。那么对这个犯罪嫌疑人也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当时呢，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称有人反映刚才这个街道的农贸市场的华某某呢，就用猪肉冒充了牛肉销售，这个坑骗消费者。
嗯，
当地立马就成立了专案组，全力攻克此案，多次民警深入潘村等地秘密的调查，这个摸排线索，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一个以猪肉冒充牛肉生产销售的窝点就逐渐的浮出了水面。
我们看一什么样的收获。在抓捕现场，一组人马当场就扣押伪装成假牛腿的猪腿等物品，还有一组在他们家里查到的这个假装成牛腿的猪腿七条，还有腌制的猪下水，还做好的假牛杂、假牛肉干，还有铁丝儿、手术针、电钻、白线、胭脂红、苯甲酸钠、明胶、工业盐、硝、牛肉精等一系列这个作案工具和制作假牛肉原材料。上化学课啊，我觉得。
哎，这是工业工程，这不是不是化学材料学工程也是这样的，这个报的这个内容都差不多。
有一种在看绝命毒师的感觉，你知道。
当然了，我们也看到经查是这个居民华某某呢，在潘村镇是屠宰销售牛肉多久。居然有十年之久。
嗯，他们是最早是怎么启发的呢？最早是这个华某啊，他是看一个电视的法制节目，当初播出了就是怎么用那个用猪肉来做假牛肉。他不仅没有吸取教训而受到了启发，还把电视当中的配方一一记下来，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的这个伪造牛肉的高精尖技术。
嗯，在技术逐渐成熟之后呢，他就开始从周边乡镇以每斤六块钱的价格购买淘汰的种猪和老母猪，因为这一类的猪种体型特别大，腿长，而且成这个肉啊是血红色的，容易制作成这个牛腿和假牛肉。
嗯，关键他是把这些淘汰的种猪把它给宰了之后呢，四条腿分成四大块，把骨头给取了，把猪蹄儿取了，肥肉取了，用手术针把这个种猪的腿接在这个牛腿上，外面再把牛皮给套上去，就穿靴子一样，给它套上一层袜子，套上一层靴子，经过细心的缝合，连针脚你都看不出来，伪造成牛肉。嫁接好的这个腿肉，从外形和血色上，人家说外行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
嗯，那么这还不算完，随后华某又把猪的这个下水切碎，加入硝、牛肉精、胭脂红，卤制成这个牛杂肉哈，把假牛腿呢，这个假牛肉以每斤26块到30块钱的价格，和假牛杂以每斤8块钱的价格运到周边乡镇，卖给饭店啊、农村这个宴席承包者等等。也就是说，从附近收来的肉，最后还是附近的老百姓在消费，
还是自己把自己给坑了。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个自己在这个咱们澳大利亚都喜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就自己做多放心啊。他为什么放硝、放这种胭脂红？他就是看起来更像这个牛肉的纹理和颜色，太可恶了。
嗯，
所以当被抓捕之后呢，一些网友就感叹说，从切除、缝合到植皮，这年头这肉贩子都具备一个外科医生的素质了。
其实我在看这个新闻之前的时候，我还在想，究竟多大的利润会让他把自己的技术提高到这个水平啊？当然从。从6块钱就是一下飙升到30块钱
一斤，
我觉得这个动力是足了。对于他，
你想想看， 记得当年还学那个政治经济学说20%的利润就可以让人干嘛，他这何止20%利润，你咽口水干嘛，这讲的是假的牛肉。好，这个听了挺气愤消息，最后再来一条，这个来自于 ECU 的中文榜。
嗯，巴伐利亚州的一位县长最近居然自掏腰包租了一辆豪华大巴，把31位这个移民用大巴车从一个地区运到了7个小时车程外的柏林默克尔办公室的门口，将他们送给了总理。
嗯，这个目的呢是他想来抗议默克尔接纳移民的政策。那么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当初的这个他其实不是个州长，他是个县长，他还是支持接纳移民的，还说过如果接纳移民他会租下剧场来改造，来安置妥帖的安置这些移民。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把这些移民用自掏腰包把钱运到了默克尔的门口。
嗯，
在这条新闻之后，很多的网友的留言就说，一个县长哈，居然如此的不讲政治。
哎，这不是正是他讲政治的表现吗？头两年是一个态度，后两年唰的180度，再后两年唰360度又转回来。
对，嗯，就是一个县长，大家主要是很多留言说，一个县长敢挑战一个国家的总理，
哦，
你的政治觉悟在哪里？你的政治修养和素养在哪里？
嗯，
啊，这条每个人都可以读出不同的味儿来。
还真是。
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